是近期不是有一个同修节目，你就对那个女同修这样说，师傅是没有给你个紧箍咒啊，给你个紧箍咒就是说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不好的事情或做不好的意念，他马上就难受。这个紧箍咒我们可以祈求菩萨给我们个紧箍咒管住我们吗，师傅？
哎，不要乱求，不要乱求，
不要乱求
啊，不要乱求。
哦，
就像许愿一样的，这紧箍咒戴上去之后，你拿不下来了，嗯。刚刚前面那个女的，你是听听节目那个小女孩，许了许愿全部违愿，结果地藏王菩萨都跟她说，她以后下去，师父在梦中告诉她，她要投畜生的，而且有人跟她在耳朵里讲得很清楚的，啊，跟她说你马上变神经病了。这个小女孩现在已经天天头痛了，啊。
师父，那这么可
怜啊！这，我刚刚给她看。我刚刚跟他讲了，我说你折寿十年，他说他不犯淫荡，好像手比丘尼的戒，你开什么玩笑啊？哎呀，全部违反违戒，啊。
嗯，那师傅，哎。
紧箍咒，紧箍咒给谁戴的？紧箍咒，你看看人家斗战胜佛啊，人家是佛啊，你有这个资格戴吗？这个帽子啊？哼，
嗯，
你把自己紧箍咒都套在头上之后，你违愿的话，全部天界都知道啊！你这个是大孽，
哎、
大孽不得了的，哼，只有金刚罩还可以。师父有时候给人家带点金刚罩是有的，怕鬼上身啦、啊
哦，
就相当于这个斗战胜佛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师父经常给人家造个金刚罩，就是不让那些邪灵。再来侵害他们，这个倒有的。紧箍咒我给你罩上去，你完了。你违反的话，
哦、
你也被拖走的，不要开玩笑啊。
哦，师傅，你给的那个金刚罩，它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一般不会太长，一般三个月。
哦，三个月。
但是你可以自己延续，
哦、
但是延续的话要看你一直一直很努力的话就可以延续啊，最多也是延续一年。
哦，它自动延续还是您在？
哎，就是你一直很努力啊。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汽车给你冲、从山下往下冲了、啊，给你加了一次油，咕一直开。如果你前面没有什么抖动啊，没有什么高低啊、高坡啊，你就一直开，很平坦的开，你可以开一年，相当于就可以滑到很下面。但是呢，如果你当中自己。啊，修的不好了，怎么样？就等于有坡度了，你这个金刚罩很快就没啊，这个金刚罩很快就没用了。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不过刚才那个文院的那个小姑娘，我也觉得她因为也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她跟师傅通了电话了，因为师傅你这样讲讲她会好很多很多，师傅。
否则要带走的，而且我跟你说，说十年是少的。因为地藏王菩萨都惊动了，像这种学心灵法门好几年的人，如果违愿的话，这个不是件小事情的，在天上地下你知道也是人命关天的，因为你已经不是人了，菩萨把你当菩萨，因为你在修菩萨、
哦、
在修佛啊，你开玩笑啊。
哦，
啊，师傅是这样的，就是一位同修他之前参加法会嘛，然后法会结束以后回来，就得知有一些同修啊，他们那个法宝就是法会上结缘的法宝，就是没有顺利的请回家，然后晚上就是师傅的法身就到他梦里去了，然后就师傅的法身就跟他说，就是说像这种情况要求菩萨，因为很多人身上有一堆的业障，还因为这件事情。啊，埋怨师傅，说师傅不好，他们不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然后师傅还说，我问你这么多佛友请法宝，为什么他们可以带回来，有的人就是带不过来？你请菩萨山水画回家是为了什么？然后这位弟子梦里就说，是为了保佑我们更好的学佛啊，家里的气场更好。然后师傅法身说，对，那谁会阻碍你，让你带不了呢？然后那个弟子就在梦里就说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第二就师父说，第二天离开观音堂之前就要跟观世音菩萨护法神讲， 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我某某某感恩观世音菩萨各位菩萨龙天护法让我参加法会，明天我要离开法会回到家，在法会结缘了法宝，回家后我将更加努力精进的学佛度人，也请菩萨保佑我某某某一切顺利，然后还要多求求南京菩萨，南京菩萨负责天上很多的事情，协调天上人间很多的关系，也在帮助观世音菩萨管理很多的事物，你们真的是不懂啊，南京菩萨很慈悲的，一求就灵，天上的菩萨也是有很多分工的。第三，我们学佛要多多去除私心才能修得好啊，不要去贪求太多的人间的事情，太贪心的人护法神不开心的，菩萨也要护法的，既然要弘扬佛法也要护持正法，你看师父看到听到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弟子做错的事情，师父就会讲，这就叫护法，明白了吗？然后弟子就这位弟子梦中问师父，师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建议吗？然后师父法身回答，就是个人好好消业吧。然后这个时候弟子又请在梦中又一念又请观世音菩萨开示，然后观世音菩萨开示如下，你师父的开示就是我的开示，我的开示就是你师父的开示，这件事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人业障比较重，第二法会期间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有些人在观音堂还在造口业，还在贪，还在嫉妒，另外除了求菩萨求护法神保佑，你们怎么能忘记多求求南京菩萨呢？然后师父这个梦就分享到这里。
嗯，你再分享下去我上去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师父
、
哎，讲得太长了，就是师父的性格，如果以后师父给你们做梦托梦的话，你看像师父的性格一定是师父，你看我讲话你看我讲话就是就跟现在一样的，在梦中他的师父的法身也是这种性格，为什么不求求南京菩萨呢？对不对？南京菩萨也很厉害的，很好的啊，对不对啊？哎，多好。还有呢，还有你讲了一大堆，你只能提醒几句，我再跟你讲几句嘛。你刚刚讲了这么多，我记不住的。哎呀，
不好意思，师傅。那师傅，我就直接针对这个梦境问您一些问题好吗？
啊，对啊，你早就应该这样了。好了。
师傅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师傅法身特别提出，就是不要去贪求太多人间的事情太贪心的人护法神是不开心的是不是说明虽然参加法会会功德很大，但是如果说佛有在法会期间许愿有一些贪求的情况的话，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同修结缘法宝带回家？
不会影响，但是至少说你如果在法会上你求的太多了贪了，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求的时间跟菩萨讲沟通的时候，你自己应该知道到此为止适可而止，你明白吗？你比方说你求我孩子能够考进精英中学，那不叫贪，菩萨都能理解，明白吗？像我爸爸妈妈身体好，你也可以念，你自己说呀，我这个夫妻感情怎么也可以求，这种在如理如法当中的，哪些不如理不如法呢？希望我这个局长能够当上了，希望我能够这个能够有更多的钱了，我会做功德的，这个就算你说我会做功德，你求财你本身就是贪，明白了吗？现在不明白啊，这些都是贪名贪利贪财的东西，都是属于不如理不如法，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如果说同修在法会上结缘的法宝的时候，结缘法宝的时候动了私心杂念，比如说他想带回去问同修收点钱，或者利用这些法宝回去沽名钓誉的话，护法神是不是也会让他带不回去，还要惩罚他？
肯定的，肯定的，这100%的。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那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都特别提到要多求南京菩萨， 是不是就是在同修回各自国家的各国的海关也是由天上来管理和协调的呢？
对了，我告诉你，全部上面分得清清楚楚的，我告诉你比下面分得还清楚呢。观音菩萨接下来管哪个部门啊？现在讲管，我现在跟你们讲得很清楚，观音菩萨现在是管人间的。好了，明白了吗？阿弥陀佛就是管西方极乐世界的，明白了吗？地藏王菩萨是管地府的，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这还不懂啊？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就是观世音菩萨法身最后还开示，你师父的开示就是我的开示，我的开示就是你师父的开示。弟子觉得这也就是充分的证明了，就是观世音菩萨对师父的开示真的是非常的信任的。
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太谦虚了。我是无名小卒，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点开悟而已。师父认为其实师父的话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话，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你们啊。观世音菩萨经常在师父身上告诉把这些话告诉我的，并不是我师父的话，还是观世音菩萨的话。听得懂了不啦？
是这个
概念。不要骄傲，很多我知道过去有很多人就是的，菩萨是在他身上讲过话，讲了之后他就开始骄傲了，他到处去讲我的话就是菩萨的话啊，我就是菩萨。好了，邪教了，听得懂吗？不可以这样。
听得懂
啊，个人崇拜不可以，我们只能跟着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开始。
师父之前说这次之前有莲花掉下来的那个同修嘛，那个建议我们在那个这次拜师的周围外面场上那个去祈求菩萨再次那个拖上去。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师父，就是因为人一多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师父更加累啊？这样的话
很简单，你今天有这个权利，你比方说你是自己觉得掉下来了，但是你过去是师父的弟子，那你在门口虔诚的，他就会有专门有护法神，场外的护法神他会管你，他会帮你求情。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个道理。
那这样的话，他护法神求情的话，那还是就是直接一求情以后，就是他是护法神去帮我们去和菩萨去说，就是不是。
对，
通过师父
就是就
这里的不
啊、不是不通，通过当然通过，是因为师父在加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门口等一护法神把你们送进来呀、人在外面魂送进来、照样上去呀、是这个概念啊，听不懂啊、所以很多人傻傻的、你师父在里面拜师的时候，你在远远的地方，你只要一直念经，脑子里一直想，你照样能进去、你去看好了，明白吗？好了，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加会损耗这样师父的能量？会，因为外
会
外场的人，
我做功德，我做我的功德。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我们一些没有看过图腾，也不知道掉下来的那些我们师兄的话，我们可以不在场外就想再巩固一下自己的莲花，也可以在外面祈求，对吧？也可以这样操作。
当然可以祈求了，当然可以祈求了。对不对
啊？
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团，拉面旗帜上面说，不知莲花掉没掉下来，和自己掉下来的同修啊，在这里祈愿团，大家在聚在那里。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这么搞了，个人搞吧，你不要弄得来师父很累。
对呀、对呀、对。那师父那个。那之前有说过这个拜师的时候不是种莲花嘛，他会根据个人的就是境界高低会种的莲花的那个层次也不一样。那是不是说晚修了一定时间之后的人再去拜师，他的莲花可能会有概率去那个种到更高那个层次上面去。
送上去之后，然后莲花的大小就是他的德性了，这个跟师父就没关系了。师父把你们送上去之后，师父引进门，修心靠个人呐、明白。
你好，师傅，弟子向您请安。
嗯。
师傅，请师傅再开始一下几个问题哦。
啊。
师傅，就是，师傅您常说过，假如我们一直求菩萨，某件事情我们就会用在我们的功德嘛。那请问师傅，假如我们在法会做义工的时候，难免就会那个睡眠不足啊，而导致自己很困很累。
嗯。
那想请问师傅说，假如我们就是在法会期间呢、啊，我们每天早上就是跟菩萨，请安，就是祈求菩萨慈悲加持我某某某，让我今天更有精神啊，不会困，能够做好义工。请问师傅，这样会用掉我们的功德吗？
不会，好事情啊，菩萨开心都来不及了。嗯、
哦，这个就是不用怎么
啊，就是要菩萨帮助你啊，能够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个烦恼啊啊，这种业障啊、懒惰呀 啊，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嗯、
就是《西游记》里面你看见的呀，唐僧经常求观世音菩萨啦，孙悟空、斗战胜佛经常上到天庭去跟观世音菩萨说，对不对啊？菩萨，你帮帮我们吧，你说会用到功德不啦、
嗯？
菩萨会救我们的呀。所以很多人在欲望上面克制不住，他就说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克制欲望，不难为情的，因为你是人呐、啊，你很脏啊、
嗯，
你求菩萨就是为了改变自己啊，
嗯、
对不对啊？
对的。
那有什么？就是一个小孩子跟妈妈讲：“妈妈，你帮帮我。”妈妈会不帮你不啦？
哦，好好好的，师傅，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师父开示过慈悲即是我本性，善缘即是慈悲心，同修做完功德，比如度人放生法布施之后，祈求菩萨将相应的功德用来增强自己的慈悲心，请问师父这样可以这样祈求吗？
可以啊。
比如我们学佛人到外地，到另一个地方，是不是首先要给本地的菩萨请安呢？师父，这个问题。
要的，要的。
要的。
要的。
哦。
师父都做。我到哪个国家，我都要给当地的菩萨请安呢。
哦，那给当地的菩萨请安有什么样的好的方面呢？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
好的方面，好的不得了。
嗯、
因为你跟当地的菩萨请安的话，这个菩萨就会保护你啊，护他护持你的法会啊。
哦。
啊，否则当地的那些其他的闪灵啊、灵性啊，他搞你啊，那你就怎么办？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怎么说呢？请师父开示一下，怎么说呢？
怎么说啊？
怎么说呢？
怎么说？拜完自己的菩萨之后，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讲啊。对不对啊？我今天到这里来弘法，对不对啊？
嗯嗯。
啊，我也给某某某国家的当地的菩萨请安，请菩萨能够啊保护我们，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弘法，就这样了。我也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因为菩萨都知道，你跟他打招呼的话，菩萨就会很开心，人家外国菩萨也很开心啊。
哦，明白了。那师傅，您这样一说，所有的菩萨都收到您的信息了，是这样吧？
那当然了，因为它本身大家都通的呀。嗯。
哦。
嗯。就像电脑一样，你发一个消息，电脑里看电脑的人都看得见的，现在道理都是一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这样。
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同修问。师父曾经开示过，不要多求，求的越多，当你的功德不够，你的愿力不够，你的福德不够，那么反射回来的是业障，会造成你学佛的障碍。请问师父，每天上香同修为自己与孩子求，今生只为自度度他弘法利生，这样说有功德吗？
有啊。
同修问是不是福德要求少，有功德的要多求呢？
嗯，是这样的呀，有不管你有什么德，这个人的德道德的品质品行最重要。
嗯。
啊，你可以求，只要是在德上的，你都可以求，对不对啊？求什么？求自己精进啊，求爸爸妈妈好，难道这些不是属于正能量吗？ 对不对啊？
对，
要看的、
嗯、
你求什么呢？求发财啊，中六合彩啊，这种都不是正的嘛，对不对啊？
是啊，嗯，是的
啊，求自己，我一定要娶到这个老婆，娶到这个老公、
嗯、
嫁给这个老公、
嗯、
那这些都是非正能量的，那这些东西就是耗你的这个功德了。
哦，
哎、啊，听得懂
了
吧？
然后请问师傅，那个同修在佛台上、啊、供着一位观世供了一位观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另外一位是慈像自己的观世音菩萨，他早晚上香祈请的时候，是不是两位观世音菩萨都分别要祈请，对吗？
对，嗯。
这师傅，那有师兄在求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很相信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但是总是担心因为自己的业障重或者是愿力不够，而让所求之事可能不会成功，请问师傅应该如何克服这种心态呢？师傅，
你说他求的时候什么心态啊？
就是相信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但是呢又担心自己业障重或者是愿力不够，让所求之事可能不会成功，又担心。
嗯，像如果你相信观世音菩萨，你担心自己业障重，这个没问题。你又相信观世音菩萨，你又怕观世音菩萨帮不了你，那就出问题了。
嗯，
明白了吗？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
像师傅，你有开示过吗？我们现身说法之前最好先祈求嘛，比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今生为了度众生，学习观世音菩萨亲手接引救度众生，所以我现身说法，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加持保佑，我能把今天这个弘法转为功德。请问师傅，这个祈求是否一定要在佛台前，还是我们在外面想度人的时候就先祈求就可以了？
是啊，都可以。
哦，
嗯，
因为我们有时现身说法，有时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自己不知道会惹来一些
提早讲啊，
必要的吗？啊？
提早跟菩萨讲。
哦，好的，好的。
就是我们观音堂申请一个项目，但是一直没有批，之前也问过你了，你说我们任何不纯洁的气场都会影响的，然后我现在我在想，我们这个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求的时候说法说的不对，所以没有成功呢？因为
拜菩萨的时候求事情的时候又不能不说，又不能说的太多、
嗯、
说了太多说错了你就不如理不如法了，护法神不开心，明白了吗？嗯。
啊，对，我就怕我们是不是求的时候说错了，所以才一直不成功。因为我们现在
知道应该怎么说吗？应该写下来念。
嗯。
那写下来的东西左看右看不会错，然后跪在那里念，那你就不会错了吗？不要烧掉。
嗯嗯，我知道。
不要烧掉。就可以
了。没有烧掉，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涉及到钱财方面的。
嗯。
因为我们要申请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嗯。
成功之后呢，
等了等了，等了等了，可以的。
哦。
好吧，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之前求的时候，可能就说就成为一个免税的团体。
知道了，知道了。好好的，嘴巴就是呱呱呱呱呱呱讲，少讲多做多求。尤其现在人家又没有把你 refuse， 人家又没有拒绝你了，就没有拒绝嘛，就好好求呀。你到处讲讲讲讲讲讲讲了嘛，就不灵了呀。听不懂啊？
明白了。
所以你们以后要懂点事情了，像你这种要加强自己的这个文化教育、文化基础教育、学佛的基础教育、
嗯、
要抛开人间的像婆婆妈妈那种事情的学佛，要有境界的，听得懂吗？你看你问的问题、
嗯、
师父刚刚非常幽默的已经讲了，那小问题，所以自己要慢慢要有智慧的、
嗯、
你怎否则你怎么领导海外的那些佛友啊？你们自己这个国家观音堂里边那些人你怎么来领导啊？
嗯，
听得懂吗？
嗯，明白了。
他们欧洲都是这样的，一定要有智慧的人才能做负责人的。我的你们不要乱搞，像有些人水平还不到，明白了吗？
嗯。
哎，你记住了，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他的领导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他才能领导这个国家呀，明白了吗？
嗯，对。
好的，
明白了。
一样的，大到国家，小到社会，再小到家庭。
嗯。
你一个家长如果经常搞不清楚的话，你说你这个家不乱七八糟啊？
对。
你家里整天是婆婆妈妈的，
嗯，
你说说看你家里还能做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啊？
嗯。
抓住大方向，啊，纲举目张，啊，原则性的事情，啊，自己抓住就好了。细节性的问题都是叫技术性问题，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
您在节目录音中开始拜菩萨求事情的时候，不能不说，又不能说了太多，说了太多，说错了，你就不如理如法了，护法神就不开心了。请问师父，我们求事情的时候，如何把握跟菩萨说的这种度呢？
学师父呀，我不都教你们的吗？
嗯。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某某某啊，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这求的是什么？你现在讲给我听啊。
嗯，让自己开悟，就是说
错，离苦得乐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很苦
啊，
求菩萨给我快乐。
嗯，明白。
啊，你四个字不就代表了吗？比方说，你现在想求孩子考上精英中学，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孩子某某某能够开智慧。你还要讲考上精英中学吗？开了智慧不就是能够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对，是的。
啊，你讲话有窍门的，菩萨们点到为止啊，这还不懂啊？
啊，是的，那事业呢？师傅怎么求事业怎么赚？
求事业很简单，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让我能够开智慧啊，啊，这广结善缘。
对。
好了。事业顺利都可以讲的。
好。那师傅有一个都求心灵法门在世界遍地开花呢，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
那还不要讲，那讲了还不简单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啊，希望照见世界各个角落，让。心灵法门能够救度每一个众生，救度每一个有缘众生。你说这几句话不多吧？
不多。
不是把话全讲清楚了。
句句经典，师
父。比方说身体不好，求身体，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身体健康。对不对啊？
我更有能量去救度有缘众生，这样说就有缘。
你牙齿痛怎么办呢？求菩萨，观世音菩萨慈悲。一般的人们，请我牙齿不要痛。有的人还好玩呢。观世音菩萨，你先让我牙齿不要痛，我马上去买供果来供你。交换，他跟菩萨在交换。你要跟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请消除我的业障，让我牙齿不要痛，啊，身体健康，我会念经来偿还的。那么护法神跟菩萨一听，哦，你是开悟之人，你知道你今天这个牙痛，因为你的功德不够，或者因为你过去的业障，你开悟了，所以我菩萨马上就把你牙不痛了。
哦，那师傅告诉我，
求很有关系
的。痛了，我们
啊，你说呀，
买供果去供您，菩萨怎么想呢？他会怎么？
看你不开悟呀，菩萨在想你很可怜呀，菩萨。
那护法神怎么想呢？
护法神这个啊，都你这个不开悟之人。还不好好的念经，还不好好的学习佛法啊！ 哎，一甩手，不理你了。
那师傅，那师傅的法身听到话怎么讲呢？
师傅的法身听见你们这个弟子学了这么多年，怎么还不开悟？
明白了，谢谢师傅。
牙痛嘛，牙痛嘛，全部都是业障啊！身体皮肤不好，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啊，跟业障一定有关系的。啊，
那师傅，我特别想问，现在生病这个肉体病是占百分之多少？业障病、灵性病是占百分之多少呢？
很难分的，只是说业障病引起了肉体病呀、啊。你怎么分啊？
哦，我明白了。哎呀，是是。请问师傅，在那个，其实我们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弟佛子嘛，我们是否不管是出远门还是去出去办事，或者是去做功德之前，都应该先给家里的菩萨磕头，请菩萨保佑我们平安之后再出门呢？这个问题师傅
是这样的呀，平安之后再出门呀，
哎、
当然应该出门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呀。
哦、
你看师父要、师父要是出国去弘法的话，我必须要磕头啊，跟观世音菩萨请安、对不对啊、你看你们弟子为什么给师父请安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叫行礼啊？
对
不对啊？
对对
啊，为什么叫请安呢？为什么法师们跟师父请安嘛，那一天平安呀，就是这样呀，真是重道了呀、他做到了天上喜欢的事情呀，他实际上在守戒，就告诉菩萨我又在守戒了，我又在如履薄冰。所以很多人都不懂的，并不是师父要你们请安，就像父母亲一样，你早上不跟爸爸妈妈说妈妈早安爸爸早安，你没关系的呀，但是你在天界里你就犯了个戒了，你不孝顺的。
对，
早上爬起来看见爸爸妈妈理都不理的，对不对啊？你说你这个孩子算什么？一见妈妈好，妈妈妈妈早，你说说看你是不是有礼貌？天上会开心吗？爸爸妈妈会开心吗？开心这种气场是不是到感应到天地啦？
对对对对，师傅。等会儿有个案例，哎，我等会儿分享，就是尊师重道的事情。
啊，尊师重道特别重要啊！自古以来，你知道吗？不尊之道，人家叫欺师灭祖啊！欺师灭祖的话，我告诉你，下地狱的，你白修了。所以过去有些人法师修得很好啊，到了最后啊，就是对自己的师父不好啊，照样下去啊。修得很好也没用。
接到文昌菩萨开示如下，学有所成是每个人的心愿，国家也是大量的吸收人才为国家造福，一个法门的兴起不光是佛有之心，也是国家之心，百姓之福，只要是正求菩萨求学位以及官位，只要是正发心利益众生的，菩萨都会帮助。如果是私心，是贪求利益和所求之心，那就只能走你自己的人天福报了。天上不光只唯心管考官位和名利，好多的菩萨都是可以求的，只要是正发心就好。现在末法时期，当官不是什么好事，能避免最好，没有什么利益众生之举。官位做得越大，越来越贪，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念，很容易堕落伤道行，大家好好修就行，没有什么，正求菩萨都会管。请问师父，如果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想要正发心求官位和功名，我们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求可以，还是再跟文殊菩萨等其他菩萨求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那个已经菩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都可以正发心都可以求啊。你比方说你求的时候，我今天要做想做官的话，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对不对啊？你不是正发心吗？不就很好吗？对不对啊？我们需要好官呢，需要为人民的官呢，对不对啊？为人民服务吗？有什么不好了？对不对啊？问题就是你要正发心呀。你求观世音菩萨的话，你命中当中有官运的话，照样可以给你啊。问题就是你命中没有官运，你硬求就求不到了，明白了吗？
对。
啊，好。
你明白，师傅。 师傅，那个文昌菩萨开始说，末法时期当官不是好事，能避免最好，没有什么利益动身之举，官位越大越来越贪，根本控制不住贪念，很容易堕落道行，损伤道行。那么请问师傅，这里说的是伤道行，对学佛人和没有学佛人来说分别是什么呢？是分别对应损功德和损福报吗？
首先我要声明，台长到现在没有认可说是文昌菩萨说的话，我只是对你刚才讲的那些话，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做一些解释而已，听懂吗？这是第一。
听懂。
第二，做官也好不做官也好，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心，只要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心，什么都没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做官啊，这个我们看过一个这个电影，这个徐九经啊，就是那个叫七品芝麻官，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看的这个电影嘛，对不对啊？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就是说你现在做官你必须要有责任心，对不对啊？你不要说其他，你就说台长，我今天做个台长，我要对所有的听众负责。我们这个节目不能乱做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就是
对的，对的，
一样的道
理。感恩师傅开示。
师傅您有肉身，如果我们求观世音菩萨到梦里来看图腾报小房子的数量，是否可以这样祈求，用我某某的哪份功德求菩萨梦中告诉我某某看图腾告知小房子的数量，这样可以这样做吗？师傅这个方法
我没听懂，什么叫看图腾啊？
就是说你看同修们不是打不通您的电话吗？他呢就是求，就这样跟观世音菩萨祈求，用我某某的哪份功德求菩萨梦中告诉我需要小房子的数量。
那也
可以，
这个就少用，因为功德太大了，功德用到这方面绝对划不来的。功德可以救命的，你法会上做点功德你绝对救命的。你开什么玩笑，你这个爸爸妈妈生病了自己什么什么，你把功德一拿，我告诉你，最近我刚刚看到一个上海的一个老妈妈，真的很好玩，她厉害的，她的理解力特别强，她说我腿脚不方便，女儿她说你去参加法会，你多做功德，那我来出你钱，她说就出她机票了。她说你做的功德把那个70%给我，他说我就要你功德就好。其实这妈妈就非常聪明，因为你记住了，这功德快的来比那个小房子还要快。
那不是，但是他想梦里找观世音菩萨告诉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他又打不通电话，那他只好用这个功德。
那就说要功德1%啊，或者0.几啊，都可以的呀。
哦，可以
的。如果你功德很大的话，你说拿我的功德怕全拿光了怎么办？
对对对，不敢多说。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要保护好，因为有我们有很多同修把全部功德一给妈，自己马上躺下来了。
那功德可以封存吗，师傅？
功德本身在你身上的呀。
那是给他封住行吗？留着将来回天用。可以。
你多做功德，你拿出来一点点。那你自己其他不就留下来了吗？不就跟你家里那个经济一样的呀？你有些钱不要乱用呀。
明白了
吗？
那师傅一个人的功德那么大，他在天上是体现在哪里呢？是功德簿上给他记录，还是在天上体现出什么样的？
全部体现。
师傅，
彩云飘扬，莲花朵朵，然后功德簿上记得满满的。所以一个人的功德大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一个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叫无漏，无漏，对不对啊？无为法的修行，无漏无为法的修行，功德非常大。无为法就是不为自己为众生的修行法，功德大得不得了。我问你，你参加法会是不是为别人呢？你没为自己吧？你做义工的时候搬书啊，维持秩序啊，是不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吧？
啊，对对对，为别人，为别人。
好了，你说这无为法功德大不大？
大大。
好了，那就是这就是我就告诉你，功德而且来得快，你只要把它拿出来，因为功德已经是现成的了。小房子你还得念，功德现成的，你碰到紧急事情，把自己功德百分之多少拿出来，你自己就是不要拿的太多就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马上领，
啊、师傅进来。
马上领。我经常讲我们，我们经常讲我们东方的那个小丫头，说她家里妈妈一到那个急诊病房，她就给一点点功德，妈妈就出来了，用不着开刀了，就这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功德来得快，而且现在的功德，妈妈一生癌症，她说最近有一个佛友把她50%的功德给她，因为她本身就是有点像召集人一样，但是她不是主要的。他的功德很大，他给他妈妈50%，他妈妈，哎，2天出院了。本来医生说至少躺在里面出不来呢，就这么。
好像太师傅太给力了。
神奇了，神奇了，这个功德的这事情不得了。所以你去看。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在庙里边那些方丈啊，他不愿意随便见人呢？对不对？你知道很多很多武林。大侠他们为什么老喜欢见那些有能量的人呢？他们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眼睛盯着他，一看他就收他的能量了。
对，那师傅为什么古代那些方丈，你说他不随便见人，是不是他一旦见了那个人，他就会全心的帮他
加持了呀？
啊，
加持了呀。不要讲其他了，你就是一个政府官员，你一去见了谁，那个人不就是加持了吗？
哦，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不一样啊。你看看很多人见了师父之后，那师父跟我见面了，师父怎么样，跑到公修会去，马上人家就对他肃然起敬了。
那是的是的，
那就这样的呀，这还不懂啊？
是这样。
所以过去帮帮不随便加持嘛，就
是
这个道理啊。你看看现在某某大法师，如果你去见了他，你跑出去说我见过某某某，你是不是身上就有光啦？
嗯，对对对，
就这个道理呀、啊。
平时早宵晚上的时候，是否可以祈求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台长消除为众生悲的业？
这个是一种愿望。其实都可以，那、都可以，那、菩萨一直在帮助我呢，观世音菩萨一直，我说我怎么撑得住啊？
是是是。
嗯，你别说外面的，我们就是自己东方电台那些秘书处那些事情就够你烦的了。
嗯，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小孩子修的不好啊，一个个都是。
明白，师傅您辛苦了，哎，都天下的佛子都关心着你的身体，您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师傅。
整天用人间的东西，用人间的东西跟师傅打交道，你说师傅能怎么能接受啊？
明白，哎呀，师傅你还是、
没办法的，像师傅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嘛就是到山上去了。不要跟他们接触。但是你要记住，你要救人呐、你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就
是
最痛苦的事情了。好了。
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就是帮人家设佛台，最后的时候要报出自己的名字，祈求所祈求的事，这样可以吗？师傅、还是效果更好呢？
可以啊，你跟菩萨讲个护法神，众善奉行的时候，你讲菩萨都会帮你记下来的。
哦，那是否像这种设佛台是非常法喜庄严的事情？这种天上直接记录了，是这样吗？
对啊，
这
个嘛，绝对天上记录了。
哦，明白明白，那这样也是比较灵验的，是这样吗？设完佛台去
那当然了，你做任何一个功德大的事情都灵验。
明白明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队长吗？
我是卢队长啊，我是卢队长
啊。谢谢啊，这是真的幸运，我又打通电话了，我亲自这个儿子说我也感动过。
哎呀，
你给我看一个1995年属猪的。
1995年属猪的。
有猪的。
属猪的是不是啦？
1995年有猪的。
什么叫月租啦？租房子啊，
啊
月租
的
啊？
1995年是租的。
啊，属猪的，哎呀。
啊，属猪的。
我以为租房子了，月租呢。
啊，
租的就男的女的？嗯。
男的，我儿子。
你儿子啊？哦，你儿子长得倒蛮好看的嘛。
嗯。
嗯，眉毛浓浓的，嗯。好了，
嗯、
你告诉我你想。我看到他了，你告诉我、
啊、
你想问什么？
我想看他的身体。
我看看啊，脑子有点小问题，脑子啊，嗯。
嗯。
有点点，有点。
现在不是脑子有点小问题，现在因为他不会走，不会走路，因为我们两年了还在医院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去问问医生看你就知道了。
嗯、
脑子出问题，人才不会走路的，听不懂啊？
嗯嗯。
听得懂吗？嗯。
直接是脑子是。
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嗯、
所以他现在还不能走路、
嗯、
我看他会走路的、
嗯、
他现在是右脚不能撑啊，走不没有力，左脚有点力，现在是
你看这手指头都没有力、嗯、我讲话都会讲，
我告诉你就是脑子呀，脑神经紊乱的、啊、还没有脑、
哦
听得懂了吗、
嗯、
你赶快帮他念、
嗯、
我问你啊，你们家里啊过去你们的祖上啊有沙叶，
祖上有沙叶，
嗯听得懂吗、
嗯、
赶快念往生咒，每天最好、
嗯、
最多呢往生咒一般的最多念108遍，一般的能念49遍就可以了、
哦、
嗯
嗯念现在我念要念108遍，
对啊108遍了，嗯
嗯，我们两年多了，现在还在医院里，因为医院里还没有出院，就是暂时住在医院里。
你记住，你刚刚学还是学了一段时间了，嗯、你一共小房子念了多少
张？我是2015年7月底开始学的，我已经
你现在
两年了。
小房子给他念了几张了？
小房子我快要3000本，3000本了，现在有多少学到了？
1500张，
只有1500张。
哎，怪不得不灵的，我不知道你这小房子有什么毛病呢。嗯。
哦，那我给你们，我这个小房子质量怎么样？我因为也有绝缘的。
哦，绝缘的，嗯。
嗯。
你念的还可以啊，你念的还可以。
我念的还可以，我现在我在医院里，我是一边念经一边做一边照顾他，因为每天都要擦。
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看看这孩子什么时候好啊？我看一下。
嗯嗯。
你大概还要念800章之后，他就会好了。800章。
我是现在许愿许的，我是3月23日开始，我到12月底我都会完成1000章，现在完成了400章。
哎，这个400章倒蛮好的，这个400章大概只收到了340章，蛮好的。
这个400章一般都是我自己念的多数，上次1000章嘛是尽量的多数。
好嘞，听得懂了吗、
嗯？
我讲话听得懂了吗？尽量要自己念，好吧？
嗯。
哎。
嗯。
好吧。
那这个什么时候好？师傅你帮我看一看啊。
嗯，8月的底会有一些转机。
嗯。
8月底会有一些转机，会好很多。然后呢、
嗯、
还是一直不是太好，一直要到、
嗯、
真正的好要到明年3月份，嗯，
哦，
会好起来。老妈妈你记住我句话、
嗯、
老妈妈你记住我句话、嗯、你念经的时候你求的时候不要乱求啊，现在护法神告诉我你嘴巴里乱讲啊，乱求啊，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的，嗯。
哦，我弄几个。
哎、你要对着一个事情求，很多人每天求的不一样、
哦、
不行的。比方说你求儿子很重要的话、哦，你每天讲话要一样的，听得懂吗？
嗯。
你现在乱求啊，这里讲讲，那里讲讲的，一会儿们又说，哎呀，你自己讲，你自己，你帮儿子求的时候，你经常还说自己这里不好，那里痛啊，怎么怎么，你都讲了。
嗯。
嗯嗯
嗯。我上次我练筋我自己没好，现在这几天我练筋自己身上有点痛。
啊，
嗯，
记住你帮儿子总要背的，还有这个老妈妈你要记住啊， 你现在身上还有两个打胎的孩子没走啊。
哦，我刚刚我还在念，还在念，还是一张还没有完整。
哎，好了，你要自己要修的，
念的多少张？
我看看啊，两个孩子最少要56张，嗯。
嗯，两个56张。
对了，两个56张，哎。
两个56张要100多张，一共56张。
一共56张啊。
好的。
好吗？
哦、
妈妈，你要记住，你现在帮儿子背呢，主要是在脚上。你现在这个脚啊，经常有酸痛，走路啊，有点痛，腰部这个地方，听得懂吗？你帮他背了一点，所以你自己呢，每天早上呢，拜完观世音菩萨，在佛台上呢，看看天上，盯着天空啊，看看，对着窗户外面看一看。我跟你讲话，你好好
听。我现在我就是医院里边的，因为家里佛台我婆婆在上山，我现在我就是每天不是医院里没有佛台，我都是。
那没有佛台，你就看着天空，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是天天看。